YouTube 和乾淨世界的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的节目，我是欣彤。今天是1月13日，星期一。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大风险，习近平经济好似坐碰碰车；中国贸易最后的高位，央行口头警告；美国、英国、日本宣布新的制裁；俄罗斯能源再受重创；马斯克出手援助洛杉矶山火受灾者；冇钱啦，地方政府以未完工的楼房抵债；德国三病缠身，中共正在摧毁工业基础；自救濒临破裂，中国太阳能业恐怕再掀倒闭潮；市场大洗牌，中国汽车业面临生存战。中共央行行长潘功胜在星期一在香港举行的亚洲金融论坛上发表演讲时候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角色方向将会由过去更加偏向投资，掉头消费和投资并重，而且更加重视消费。彭博社指出，潘功胜出现在香港是个意外，因为他之前没有被列为这个活动的演讲者或者是嘉宾。北京真的开始重视消费？美国之音最近专访了澳洲蒙纳士大学商学院教授史学宁博士。史教授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三驾马车，当中的两驾出口和公共投资已经熄火，第三驾马车消费就变了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唯一希望。但史教授认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对消费一直都陷入某种误区。他说，特别是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一提到消费，好像以为就是纯粹的食嘢饮嘢，纯粹的浪费，所以他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生产上。中国为什么长期消费不足够？他认为计划经济的幽灵一直都在中国的上空，而且这个问题还源于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不够，因为中国没有妥善的医疗和养老制度，更加重要的是中国老百姓手上的钱真的不多，北京都不愿意藏富于民。那北京的刺激政策有效吗？史教授认为未必有积极作用，因为现在中国经济体内流通的货币量已经是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倍，但钱全部都在银行里面空转。史教授还指出，中共的经济决策过程好像是撞大运，因为最高领导人一念之差，可能会令中国整个经济政策转180度。在这样的政治体制底下，就好像玩碰碰车那样，撞到边就算边。这个实际上是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就算中共的数据显示，去年出口创新纪录，中国股市依然延续跌势。12月出口增长 10.7%，达到3360亿美元，推动2024年总出口额创历史新高，达到36000亿美元。不过，随住川普下个礼拜就职，并且承诺会对中国商品加征更高关税，这个可能是中国贸易的最后一个高位。Stashaway 首席投资官 Stephanie 梁表示，中国股市的复苏依赖于更多的政策公布。投资者现在期待看到更多支持消费的政策出台。彭博社报道，礼拜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离岸交易中跌至接近历史低位，那中共当局就发出口头警告，并且调整资本管制，加大对人民币的支持力度。中共央行等监管机构会加强对外汇市场的管理，处理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防范人民币汇率过度波动的风险。央行在一份声明中说，北京方面会确保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边基本稳定。同样在礼拜一，中共央行调整了相关规定，容许企业在海外借入更多资金。华侨银行亚洲宏观研究主管 Tommy 谢表示，目前人民币稳定仍然是首要任务，但是从中期来看，这一战略的成功将取决于经济基本面。今早美股盘前，美债收益率再度上扬， 美国借贷成本上升，都令到海外市场不安心。英国不稳的公共财政持续受到投资者关注。英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连续第六个交易日上扬，英镑继续走弱，欧洲和亚洲的股票指数全面下跌，美元指数进一步走强，突破110关口，再创2022年11月以来的新高。市场担心通胀可能再次升温，这个也是股市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所以下个礼拜三公布的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会受到密切关注。银行财务季报道也都会在这个礼拜开始。摩根大通、高盛和花旗集团会率先公布业绩。美股本前，半导体股跌幅进一步扩大，台积电跌超过 4%， 辉达、ARM 跌超过 3%， 博通、美光科技跌超过 2%， AMD、高通、德州仪器跌超过 1%。 美国、英国和日本联手对俄罗斯能源领域实施新一轮制裁。路透社礼拜日引述贸易商和分析人士的话指出，这次制裁被视为拜登政府最重大的一次行动，有可能减少俄罗斯对中国和印度两个最大买家的原油供应，迫使中国和印度炼油厂转向从中东、非洲和美洲入口石油，这就推高国际油价和运油成本。美国财政部上个礼拜五发表声明，宣布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和苏尔古特石油天然气公司，以及这两家公司的几十家子公司，同样是为他们运油的183艘运油船实施制裁，目的是打击逃避美国制裁的地下原油交易和俄罗斯用来资助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资金。市场数据公司 KPLER 首席货运分析员马特赖特在一份公告里面表示，在被美国最新制裁的运油船里面，有143艘是油轮，而且是去年运送了超过5亿3000万桶的俄罗斯产原油，大约占俄罗斯海运出口原油的42%。他表示，这些油轮运送的原油里面，大约有3亿桶运往中国，其余的大部分运往印度。受此影响，布伦特原油礼拜一价格突破每桶$81，在上个礼拜五上升近4%之后再次攀升。综合报道，美国加州洛杉矶爆发大规模山火，到而家已经造成24人罹难，接近10000家房屋烧毁，并令到消防队员在飓风级大风里面奋战，负荷过重。为了应付这场危机，科技大亨马斯克13号较早前在社交平台 X 发帖文，宣布他旗下的 Tesla 和 SpaceX 的工作人员已经开车前往洛杉矶和马里布等条件恶劣的地区，为受灾者提供免费星链卫星网络、饮料和零食。同一日，马斯克亦都发帖文向预计在未来几日在加州交付电动农夫车 Cybertruck 的消费者道歉，说现在他需要用这些 Cybertruck 作为行动基地台，为洛杉矶没有网络的地方提供电力，支援星链网络终端，但他承诺会在这个周末交付一部新的 Cybertruck。 马斯克发帖文之后获得不少网民的赞赏，有人说，你是人类的礼物，马斯克。 Tesla 和 SpaceX 再次展示了为什么他们不只是科技公司，而是全球范围的问题解决者。华尔街日报报道，由于房地产低迷，受地收入锐减，冲击到中共地方政府，令他们的债台高筑，并且造成几百万间空置的楼房，现在唯有用未完成的建案来到抵债。去年八月，中国新疆国有企业积欠新疆宇东燃气$2500万的天然气费，最终选择以260间未完成的公寓来到偿还欠款。将来如果卖楼收入超过天然气费用，新疆宇东就可以保留多余的钱， 但是如果钱不够来到偿还债务，就只能够吞落啲损失。报道指出，新疆与东的这个个别例子反映出中共地方政府现金紧缩的严重程度。中国各地的城市都是用尽现金，背负着数兆人民币的债务。英国智库学者托特尔在接受荷兰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德国经济萎缩好像欧洲的老人，除了数码化和基础建设落后之外，中共亦都喺度摧毁德国嘅工业基础，德国而家已经面临生存威胁。佢指出，自2018年以嚟，德国工业生产已经持续下滑，而家已经下滑超过10%。佢话德国公司已经被纵坏，而家中国嘅竞争越嚟越激烈。中共嘅政策对德国有咩影响？托特尔话，德国嘅工业集中区出现大量失业嘅情况。不止大公司，就算是中小型企业都受到影响。这些公司对德国经济非常重要，情况令人担心。不过这些只是冰山一角，同样的事有可能会发生在德国其他传统强项的领域。托特尔说，德国人还将中国当作销售市场，但他们错了。随着中国市场萎缩，德国对中国的出口比例由8%下跌到6%。托特尔呼吁欧洲要保护和加强自己的产业，而不是只是依赖中国。自由财经报道，中国33家太阳能板大厂上个月初模仿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签署生产配额和承诺遵守价格底限的自律协议，希望终结惨烈的价格战和生产过剩。不过这项业界的自救措施现在濒临破裂，有业界人士预测，不少公司可能在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撑不住，会关门。麦格里资本分析师 Albert Mill 表示，虽然很多大厂签署自律协议，但是比较小的公司没有参与，这对业界的凝聚力构成挑战。事实上，协议签了不够一个礼拜，不少小型生产商就忽视了消费者物价指数建议的价格底限，开了更低的投标价格。瑞士联合银行分析师妙启华认为，设立价格底限可能会推迟急需进行的产业整合，延迟生产过剩的问题，这个会令有限制产能的制造商更加长时间才可以生存，最终令到他们成为没办法运作的企业。《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最新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乘用车总销售量增长 5.5%， 达到2290万辆，但是需求仍然远远低于汽车制造商的产量，令到车厂唯有削价竞争，同时进军海外市场。小鹏汽车行政总裁何小鹏在2024年12月31日的内部信件里面指出，2025年到2027年将会是汽车产业的淘汰赛，同时提到2025年的竞争将会比以往任何一个时间更加激烈。最早受到冲击的是很多外资的牌子，但是中国本土的牌子都面临洗牌危机。咨询公司艾瑞柏董事总经理戴家辉指出，去年有23个电动车牌子退出中国市场，或者同其他牌子合并，与此同时还有10多个新的牌子进入市场。报道指出，市场大洗牌是中国产业政策的常见结果，中央和地方政府通常会透过补贴和政策支援，等到到达临界点之后，市场就会出现适者生存的竞争。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财经世界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会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多谢你的收看，我是欣彤，再见。